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的小外孙今年11岁了，健康、帅气、懂事，大家都喜欢他。小外孙刚出生时，有一只眼睛老是红肿出眼屎，两只眼睛还明显不一样大。我女儿用了几种药给他擦也不管用，带他去医院，医生说这是鼻泪管堵塞的症状，孩子才几个月，太小了，等长大一点才能做手术。这件事成了女儿的一块心病，为此她不知哭了多少次。我和老伴都修大法，女儿也知道大法好，邪党迫害大法后，她仍然支持我们修炼。有一次她带着孩子回来住了20多天，我跟她说，你和孩子一块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一天孩子正在睡觉，我弟媳来了，这时孩子也醒了，我和弟媳及女儿坐在孩子旁边说话，看到孩子一只眼睛红红的，布满了眼屎，两只眼睛明显不一般大，看着女儿为此而难过的样子，我和弟媳谈论着大法的超常，只要相信大法，孩子一定会好起来的。这时女儿走出房间，不知干什么去了。过了一会儿，我无意中看了孩子一眼，不由得喊出声来，哎呀，快看。我弟媳看了孩子的眼睛也很吃惊，我赶快喊女儿过来看看。女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急匆匆地过来了。我一下反应过来，急忙问她，刚才你是不是去求师父了？女儿惊奇地反问我，你怎么知道的？我指着孩子的眼睛说，你看孩子的眼睛好了。我们三人都看着孩子的那只眼睛，干干净净的，两只眼睛一点差异也没有了，忽闪忽闪的，很漂亮。我们都很激动，赶紧双手合十，不断地说着谢谢师父。女儿更是一溜小跑去给师父法相磕头去了，然后她激动地打电话，把这个喜讯告诉了孩子的爸爸、爷爷、奶奶，他们都说，这大法也太神奇了。从此以后，女儿每次回来都把她带来的新鲜水果供在师父法相前。孙女出生后是我和丈夫一手带大，孙女6岁时，我儿子和媳妇在两家老人不知道的情况下离了婚了，小孙女就把爷爷奶奶家当成了她的家。从小我就教她背红岩中师父写的诗词，让她听传统文化，明慧网上的小弟子园地，她身上一直带着真相护身符， 所以他上学后也不需要我和他爷爷太操心。高中毕业后，他又顺利地考上了一所很不错的大学，在学校一直是一名很优秀的好学生。老师推荐他加入协党的党团组织，都被他婉言拒绝。2022年疫情严重时，孙女在校舍里被封了20多天，后来学校提前放了一个多月的寒假。回家前，她被要求提前48小时做核酸，上飞机前又做核酸，傍晚到了飞机场，下飞机后又让做核酸。家人去接她在飞机场外不让进，说是得等政府同意安排人去接。后来他们安排了一辆出租车去接，孙女直到晚上12点多才回到家。回家后，家门立即就被封了。孙女说，回来的路上吓坏了，大晚上的，最后就剩她一个小姑娘和一个男出租车司机。我问她，你没念大法好？她说，我要不念，我这一天从早上7点到晚上12点多就给折腾死了。然后她捂着嘴说，我好像在车上紧张地出了一身汗，现在我好像在发烧，头也疼起来了，你们都离我远点，特别是老姥姥，指我母亲。我说，没事，瘟疫不上大法弟子的家里，你看楼上10多户没有一个不阳的，他们还都打了疫苗呢。我和你老姥姥爷爷，我们也没打任何针，就我们3人没阳，现在再加上你4个人。孙女说，学校同学们都阳了，我也没阳过。我说，你有大法师父保护，瘟疫是有眼睛的，是来淘汰坏人的，就是那些跟中共走的人。咱们要永远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画面是谁拍的？2001年1月23日除夕，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自焚事件。新华社马上发稿栽赃给法轮功。7天之后，1月30日的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播出了自焚现场的画面。但是这些现场画面，除了一些远景之外，还有平视和俯视的近身大特写，因此立即引起质疑，这些画面是谁录制的呢？在中国，没有事先得到允许，企图在敏感地点对敏感事件拍照是不可能的。焦点访谈关于自焚事件的记者李玉强，他曾和摄影师邢旭东写过一篇关于北京一个火灾现场采访的后续文章。李玉强说，那场大火是上午10点燃起的，他在中午12点20分正好坐车路过出事地点，看到后就立即请示领导，领导马上调兵，摄制组在一个小时后，也就是下午1点20分左右赶到了现场。摄影师邢旭东说，为了采访到第一手资料，就要再靠近现场，可受到的还是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李玉强和我冲上去接近现场正在拍摄时，警察把我们的摄像机镜头撅向了天空定格。从李玉强和邢旭东的描述中，我们得到了什么？第一，焦点访谈记者偶然路过发现后， 而从请示到摄制组赶到花了整整一个小时，因此要拍摄到突发事件的最早画面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要想接近现场拍摄，就不得不突破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第三，警察是不让记者摄像的，在事件现场要拍一个大特写，没有事先得到允许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第一个自焚者是王劲东，在焦点访谈的节目里有王劲东的现场画面，我们看到画面里警察拎着灭火毯在王劲东的身后慢悠悠地晃来晃去，等着王劲东喊完口号。那时王劲东是坐着的，所以摄影师要弯下腰来才能拍出焦点访谈节目中王劲东的平视镜头，而且摄影师的镜头很稳，这个画面完全不是一个突发事件记者抢拍的样子。而小女孩刘思颖躺在地上喊妈妈的镜头是从上往下俯视的特写，画面干净，没有任何因为当场人员抢救行动的遮挡。等刘思颖喊完妈妈，镜头拍好了，几个人才一拥而上把刘思颖抬上担架。这个画面更像是现场人员把地方腾出来配合拍摄的结果。焦点访谈自焚节目一播出，里面的特写镜头马上就遭到观众的质疑。不过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并没有出来澄清特写镜头的来源，倒是远离北京这个政治中心的《羊城晚报》登了一条小消息，说是特写镜头来自 CNN 记者被收缴的录像带，因为当时正好有 CNN 记者在天安门广场。但是这一说法被 CNN 的新闻主管艾森乔丹否认了。艾森乔丹说 CNN 的摄影师在事件发生后几乎立即被捕。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天安门广场别说外国记者，就是中国人遇到突发事件你能随便照相吗？刚摆个姿势立马就会被收拾了。那么这些现场画面究竟是谁拍下来的？他们又为什么能够不受干扰地拍出这些画面呢？另外一方面，当时这些所谓的自焚者并非集中在一起的，他们是散布在天安门几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就算当天警察真的破天荒地没有干扰拍摄，正常的新闻团队也是拍摄不出来的。电视制片人李军说，他的一个同事曾这样对他说，你就是给我一台摄像机，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因为这个自焚的过程一般情况下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你想拍到第一现场很难，基本不可能。他这还不只是第一现场的问题，他的镜头拍的是非常完整的，全景、中景、特写、不同的角度、现场录音等等，把它完整的拍了下来。从电视专题制作角度，它只有一种可能性可以实现，那就是摆拍，摆好样子让你拍。在影视摄影制作的专业人士眼中，这个天安门自焚案就是像电视制作一样的摆拍，在栽赃给法轮功而已。事实上，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在1994年出版的《转法轮》一书中就写道，练功人不能杀生。李洪志先生于1996年在悉尼的演讲中也明确说过，自杀是有罪的，所以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法轮功学员自焚的事情发生。那么到底是谁制造了这场天安门自焚？他们为什么要制造这个骇人听闻的事情呢？我们可以从焦点访谈对他们这个节目的评价看出端倪。他们是这样说的，该节目在对法轮功的斗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开创了揭批法轮功宣传工作的新局面，奠定了以后揭批法轮功节目的风格，受到了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好评。从刚才的评价中可以清楚得知，中共是无法推卸责任的，无论中共内部实际策划者是谁，为了打击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不惜制造这种残害生命的恐怖事件，蒙蔽百姓， 激起人们之间的对立与仇恨。许多善良的人因为这个欺天谎言而仇视法轮功，这样的事真是太邪恶了。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他跟着再嫁的母亲到了新家，但继父嫌弃他，打他。结婚后，丈夫也动不动打他。他是为了两个孩子才活着的苦命人。后来他的命运有什么改变吗？我们来听听今天的故事。小时候，我妈妈改嫁，妈妈把我带到另一个家庭。那时只有五六岁，就要帮家里干活。渐渐的，烧火、做饭、洗衣、扫地，只要能干的，样样都要我干。但继父嫌弃我，动不动就打我，也没让我去念书。到了十一二岁，我下放到农村，在生产队里做事，回家还要做家务，带弟弟妹妹。就这样，做事的是我，挨打的是我，而吃的没有我，穿的也没有我。虽然很苦很累，但我也不怨谁。我想，我就是这样一个苦命的人。后来我找了个婆家，丈夫也是动不动就打我，这家人也瞧不起我。我生孩子，但根本没坐月子，什么事都得自己做。后来又生了一个，一样没坐月子，搞得一身病。我不想活了，但又舍不得两个孩子，只得为了孩子活着。我觉得自己很可怜。后来有人看到我的处境，就向我介绍法轮功，叫我去学，但我没在意。后来又有人向我介绍，说修炼法轮功，好多人病都好了。这次我听进去了，我跟丈夫说，我想学法轮功，但他不太同意。我说，我去学也不要钱，我去试试吧。丈夫就没说什么了。我到了大法练功点，里面的人对我都很友善，很尊重。我和他们一起练功二十来天后，我身上的病就减轻了。我觉得这功很好，就跟丈夫说，我要练下去。后来大家请大法书，我说我没有念过书怎么办？一个大法弟子对我说，天天晚上学法，你就去听呗。于是我就到了大法的学法点，他们给了我一本转法轮。我打开书，看到大法师父的法相，我的眼泪就哗哗地流了下来。我感觉好像看到自己的父亲。我在心里说，我没有文化，就慢慢学，只要有一颗真心，总能学会吧。但回到家里，面对厚厚的转法轮，我一筹莫展，急得很想哭。后来我就趴在书上，就要睡着的时候，突然我脑中听到了学法点大家学法的声音，我就跟着那声音一句一句地学。醒来后，我居然能读一夜下来了。就这样，我晚上到学法点学，回家后自己学，脑海里一样出现大家的声音，我又跟着学。就这样，白天读，晚上读，每天认识的字就积累得多了起来。有不认识的字，我就写在手上，向人请教。一年多后，四十来岁的我，原本一个字不识的，居然能用普通话把转法轮熟练流利地通读下来，这真是神奇。通过学法， 我知道了做人的道理，明白了人生的意义。原来我遭受的痛苦是在还生生世世欠下的业力。我得到了这么好的法，原本可怜苦命的我，现在心里美滋滋的。我告诉自己，要按照大法真善忍的要求去做一个好人。有一次正在下雨，我要到学法点，我就求大法师父说，这雨等我到了再下吧，回来也不要下，等我回家后再下。神奇的是，我在来回的路上都没下雨，等我到屋后，大雨就倾盆而下。有一次我读法的时候，就看到转法轮书里每个字都是金光闪闪的，我还看到法轮到处旋转，原来我的天目，也就是第三只眼打开了，看到了另外空间的景象。自我修炼大法后，病好了，识得字了，还亲身经历了这许多神奇事。有一回我正在打坐，我天目看到大法师父从天空中飘了过来，我就对大法师父说，我一定要好好修炼，跟师父回家。到了1999年7月，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丈夫害怕了，不准我学大法，他打我骂我，把我打得身上不是青的就是肿的，到处都是伤，还烧我的大法书。我对丈夫说，我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兼修到底。儿子儿媳也不支持我修炼，还把所有的家务活都推给我。我在单位上班，忙了一天，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等待我的还是一大堆的活。但我不怪他们，我知道他们是受中共的宣传欺骗才会这样对我。2001年，有个大法弟子邀我到北京去上访，我因各种原因没有和他去。这个大法弟子到北京上访时被抓了，说是我叫他去的。于是当地警察就把我带到派出所审问，给我戴上手铐，绑在椅子上，又对我拳打脚踢，我的头、脚、背都被打肿了，头上鲜血直流。后来他们把我关进看守所，我丈夫到公安局去要人，警察说人证物证俱在，不能放我。丈夫说，物证在哪里？你拿物证给我看，我老婆一个字都不认识，哪有什么物证，她就是练功，犯什么法了？警察就到我家里抄家，我家里的录音机、大法师父的讲法录像带都放在抽屉里。警察进门的时候，我就在心里说，让他们找不到。结果他们到处翻，就是那个抽屉没有翻，最后什么也没找到，但他们还是把我非法关押了72天。我回家后，丈夫因为害怕就吓唬我说，你再练功我就举报你。我修炼大法受益良多，我知道大法好，就说你去举报，我不怕，谁都管不了我，只有大法师父才能管得了我，我要坚持修到底。丈夫听后没有吭声。但是中共的谎言欺骗了很多人，后来我和另外两位大法弟子一起出去发大法真相资料，我们凌晨2点来钟就出发，把大法真相资料从市区一直发到郊区很远的地方，从街道到村镇，尽量不落下一户，我得让更多的人知道大法好。有时要贴真相不干胶，为了防止被人撕毁，要贴高一些，就一个人踩在另一个人的肩膀上贴。 我们相互配合，力气大的在下面，体重轻的在上面，就这样爬上爬下，把不干胶一份一份的贴了很多。贴完后，我们累得满身是汗。如果是我一个人贴，我就把自行车推过来，靠着墙边、桥墩、树或电线杆，然后站到车子上去贴，每次都能贴完厚厚的一叠。我也告诉丈夫、儿子还有儿媳大法真相，我对他们说，你们也看到了我修炼法轮功所发生的奇迹吧，身上原来那么多的病都好了，是江泽民小人妒忌栽赃陷害法轮功。我知道他们还是有顾虑，担心我外出讲大法真相，于是我就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我做的是对的事，于国于家百利而无一害，当然我也会注意安全的。逐渐的，儿子和儿媳主动帮我承担一些家务。有一天，儿子又在说我修炼上的事，儿媳在旁帮我解围说，妈妈练功不是很好吗？法轮功讲得很好，你让妈妈练吗？而且现在丈夫也有了明显的转变，有时还开车送我出去发大法真相资料呢。我这从小苦命的人，幸运得了法轮大法，人生开启了新的一页。即使用大地做纸，大海做墨，也写不尽我对大法师父的感恩。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很多年了，我的家人也跟着在大法中受益。下面给大家讲讲我老伴儿因为退出邪党组织，并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而绝处逢生的真人真事。老伴儿是部队文工团出身的老干部，平时收看的都是中共邪党歌功颂德给民众洗脑的节目。虽然我给他讲述了中共邪党作恶多端，但可以看出来他心里认同的还是中共邪党文化假恶斗的那一套。老伴儿80多岁那年，2023年5月29日早上7点多，我去叫他起来吃饭，见他脸朝里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我知道不对劲了，赶紧在心里念 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请师父救他。他一下把脸转过来，但仍然昏迷不醒，我只好给儿子打电话，去了区医院。经过各种检测后，确诊是重症脑梗，院方建议转送省总院。脑梗一般人都知道，这种病一旦患上是很难恢复的，尤其是重症脑梗，基本上可以视为死亡的前兆了。然而，老伴儿毕竟听我讲过大法真相，跟大法有缘，因此他得到了上天的佑护。神奇的是，老伴儿神志渐渐清醒，但身体还不能动。我叫他诚心退出中共邪党组织，并和我一起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请师父救他。老伴儿照着做了，反复地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之后，奇迹出现了，他一下从病床上撑了起来。我衷心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送去省总院后，要住重症监护室，留人陪护时，儿子对儿媳说，把妈送回去，我们留下来照顾父亲吧。医生说，前三天不用家人陪护，第四天再通知你们过来。到第四天，医院通知儿子过去。我打电话询问情况时，儿子说，父亲欢蹦乱跳的，在病房里憋不住，想出院了，身体好的不能再好，医生也拦不住，他早上起来在医院里打拳呢。重症监护室的人和医生都说是奇迹。重症室里就他年纪最大，都80多了，病情也是最重，结果第一个出院，恢复这么好，简直不可思议。众所周知，得了脑梗的人，绝大多数都会伴随着严重的后遗症。然而，老伴儿一个星期出院后，没留下任何后遗症，您说神奇不神奇？对于有缘听到这个故事的朋友，诚心退出中共邪党组织，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自然会给您带来善报福寿。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海外活动报道，揭露中共跨国镇压研讨会，美国政要专家聚焦法轮功。明慧记者李静飞，2025年6月8日，美国华盛顿 DC 报道。2025年6月6日下午，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简报厅，政要、中国问题专家、律师在中共不断升级的跨国镇压主题研讨会上，讲述了中共在美国发动舆论战和法律战，尤其是针对法轮功和神韵艺术团。美国国会参众议院主管外交事务的人员、媒体记者等出席了研讨会。多位发言者表示，必须追究责任，阻止中共在美国国土上发动恐怖行动，危害美国国家安全。一，原北大法学教授表示，中共发动舆论战和法律战，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原北京大学法律系诉讼法教研室主任、法学教授袁宏兵先生 以视频连线方式出席研讨会，并现场回答美国政要专家的问题。他在研讨会上披露了中共体制内良知人士通报的消息。在2022年中共的二十大之前所召开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法委扩大会议上，习近平提出对法轮功在海外的发展实施新一轮镇压迫害的大战略。根据中共体制内良知人士通报，习近平的这个战略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是针对法轮功的创始人进行人格抹杀、道德摧毁、声誉败坏，用习近平的话讲，就是要对法轮功进行精神上的斩首活动，以摧毁法轮功存在的基石。两个基本点就是展开对法轮功的舆论战和法律战。所谓的舆论战，就是要借助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主流媒体，运用造谣、污蔑和谎言等手段，对法轮功进行全面攻击，破坏法轮功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同时利用特定人士提供虚假的信息给法轮功学员创办的媒体，最终达到破坏这些媒体的声誉的作用。袁宏兵说，中共暴政对西方国家主流媒体的渗透，主要方法就是针对人性的弱点和贪欲，利用金钱、美色或者经济政治利益的诱惑，促使这些所谓的主流媒体刊登中共的代理人或代言人撰写的攻击污蔑法轮功的文章。所谓的法律战，就是要利用西方的司法体系，对法轮功创始人、神韵艺术团以及法轮功学员创办的文化机构和媒体恶意地提起诉讼，利用虚假的指控和谎言进行残诉、滥诉，企图借助这种诉讼的过程，通过虚假的指控毁坏法轮功的声誉，摧毁法轮功的道德形象，同时尽量地拖长诉讼的过程，消耗受到他们虚假指控对象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总之，无论舆论战还是法律战，都表明中共暴政试图通过对美国的统战渗透，利用美国的主流媒体和司法制度，实现进一步迫害打击法轮功的战略阴谋。他认为，现在中共在海外对法轮功的迫害，主要是通过国家安全部进行统一协调。现在他们实行的这种舆论战和法律战，实际上就是在实行中共的国家安全部部长陈一新的一句话，要用西方国家的所谓自由民主法治来打击和制裁法轮功，这才是我们中共的最高策略。袁宏兵教授说，从中共暴政在美国对法轮功展开的舆论战和法律战，我们可以看到中共的统战渗透已经构成对美国国家利益的重大威胁。二，美国国会 CECC 幕僚长表示，必须追究责任。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幕僚长皮耶罗托奇在研讨会上说，多年来他一直在关注中共公然的跨国镇压运动，包括使用暴力手段，至今仍在持续。中共政权在中国境外的镇压愈演愈烈，甚至在美国本土也如此，并且持续针对法轮功修炼者和民主倡导者。托奇说，神韵艺术团肩负着展现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崇高使命，因他们对宗教信仰的虔诚，并展现中共对和平的法轮功修炼者发动的历史性的残酷暴力镇压运动，因此一直受到中共政权的无情打压。托奇认为，在世界各地举办的神韵艺术团演出也成为了中共的攻击目标。自2006年神韵艺术团成立以来，中共已数百次针对神韵艺术团威胁举办演出的场所、赞助者， 甚至威胁神韵演员以及他们在中国的家人。近年来，此类威胁日益增多，甚至就发生在华盛顿特区这里。今年神韵演出前，肯尼迪中心就接到了炸弹威胁电话。此外，今年早些时候还突然收到大量炸弹和死亡威胁，不仅针对神韵演员，还波及到法轮功学员和支持法轮功的国会议员。托奇在研讨会上还特别提到了美国司法部2024年起诉中共代理人的案件。作为中共迫害法轮功运动的一部分，陈军和林峰参与了中共政府指挥的一项计划，操纵美国国税局的举报人计划，试图剥夺由法轮功修炼者经营的神韵艺术团的免税地位。陈军被判入狱20个月，他的同伙林峰被判处入狱16个月。除此之外，陈军还被判处3年监外执行，并罚款50,000美元。李平被控在未通知美国司法部长的情况下，密谋充当中共代理人。罪行之一就是向中共国安部提供当地法轮功学员的个人资讯。李平被判入狱4年，罚款25万美元以及3年监外看管。托奇说，我强烈赞同这些为中共高压政权全球受害者伸张正义的举措，但为了防止进一步的骚扰和暴力，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和参议院的同事此前共同提出了跨国镇压政策法案。他说，必须追究责任，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三，法轮大法信息中心研究员表示，我们正在目睹中共跨国镇压手段逐步展开。法轮大法信息中心研究员马克·杨在研讨会上说，正如袁宏兵教授之前所述，我们现在看到的镇压升级是中共自上而下的指令。泄露的信息表明，习近平亲自下令针对法轮功学员开展舆论战和法律战，我们正在目睹这些手段逐步展开。马克说，从2006年到2024年，法轮大法信息中心记录了130多起破坏神韵演出的事件，包括网络攻击、割破汽车轮胎，以及通过中共领事馆和大使馆向演出剧院施压取消演出。然而自2024年以来，我们看到这些行动的规模、严重程度和复杂性急剧升级。从2024年到2025年5月，短短1年多的时间里，法轮大法信息中心记录了全球超过110起此类案件，许多集中在美国。其中相当一部分事件涉及针对神韵演出剧院的炸弹威胁和大规模枪击威胁。位于纽约州北部的神韵总部还收到了纵火、强奸、大规模枪击和车祸等威胁。马克说，除了这些恐怖主义威胁之外，我们还注意到中共的手段日益复杂。自2024年8月以来，纽约时报已刊登12篇对神韵进行负面报道的文章，这些文章往往包含歪曲、失实和误导性的信息。然而，纽约时报从未报道过大多数拥有积极体验的演员的声音。事实上，超过750名前任及现任演员以及800多名家属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谴责《纽约时报》的报道严重歪曲了他们的工作、信仰和生活方式。四，中国问题专家表示，结束中共意识形态和邪恶行径。人权法律基金会的执行主任泰瑞·马什博士在研究会上概述了中共通过在中国开展的清洗运动和在美国法律之下对法轮功等团体发起恐怖行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 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的主席埃里克·帕特森在研讨会上讲述了中共跨国镇压的几个具体案例。帕特森说，当我们思考今天讨论的问题时，我们希望能结束中共这些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和邪恶行径。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从孔子讲过的三种杀人方式说起，欢迎您的收听。孔子曾经讲过，杀人有三种方式，一种是用文字杀人，一种是用语言杀人，另外一种是用武器杀人，其中危害最严重的是文字，其次是口舌，再次是武器。孔子讲的杀人不单指杀人的肉身，还包括用文字谎言、歪理邪说等欺诈，因此导致听众做坏事、造恶业、毁掉自己。一、老师与巫师误人的邪说。清代著名学者纪晓岚在《阅微草堂》卷14中记载了一个故事。福建一带多雨，北方的桥上除了设有防止行人过桥时滑倒的栏杆，在桥的两端还盖了避雨用的雨棚。有一个名字叫邱二田的人讲了一件令人十分震惊的事。一天晚上，有一位过桥的行人碰上大雨，他在雨棚内避雨。过了一会儿，他恍惚间看见一位官吏模样的人手持案卷，还有几个差役押着一些戴脚镣手铐的犯人。他知道是官府在押送囚犯，他不敢作声，闪到屋角观察他们的动静。忽然他听到一个囚犯嚎啕大哭起来，那位官吏呵斥道，此刻知道害怕了，哭有什么用？为什么活着的时候要作恶呀？那个囚犯说，我是误听了我老师的话，他平时总是斥责敬信神佛的人，什么善恶报应之说都是荒谬妄谈，我听的时间长了就信以为真，在活着的时候用尽心机算计别人，不择手段干损人利己的事，想着死了以后不会遭报应，也没有什么荣誉和耻辱之分，就更加肆无忌惮地妄为。殊知刚死就下了地狱，我才知道被老师欺骗了，所以我悲伤又悔恨呀。这位犯人哭诉完后，另一位囚犯也哭诉起来，哎呀，你是被老师欺骗了，我是被一个巫师所骗。那巫师说，人做了坏事，焚香布施就能积功德，可以消除干坏事造下的恶业，即使死后下到地狱，也可以请巫师念经超度。所以我就想着先多捞点钱，然后拿钱出来焚香布施，死后叫家人请巫师给我念经超度，就可以免下地狱了。殊知下地狱后方知地府的阎王是专门看人的善恶与私心大小来定罪与福的，至于舍财的数目根本不看重，我活着的时候出于私心花了许多钱布施，都不能消除恶业，到地府才明白因私心造下的罪业都要偿还，一件都不能少，如果不是受到那巫师的欺骗，我又怎敢在活着的时候放纵私欲为所欲为呢？也不会到地狱受刑了。说罢呜咽不止，一旁的其他犯人也都齐声大哭。 苏坐在屋角里的人听完这些话，方知是阎王在审讯犯人，不由得大惊。原来人活着的时候，听信谎言做了坏事，也要承担后果。幽冥之间看的是人心善恶与不正的行为来定罪的，歪理邪说害人不浅呀。自古以来，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在人世间这个瞬息万变的名利场中，唯有明辨是非，顺应天道，保持高洁，才是长久的生存之道。二，大学生亡灵的警告。现在中国大陆也有这样的事例，有人听信中共无神论谎言，做了不敬神佛的事情，迫害法轮功修炼人，遭到了报应。据明慧网2011年4月19日的一篇文章报道，河北赞皇县纪检委常委华海英专职迫害法轮功，将法轮功学员丁刚子迫害致死。2002年2月10日，华海英18岁的儿子华恒车祸撞死，华恒的灵魂附体在他的三姑身上，借三姑的嘴对着华海英说：爸爸，你以后不要干涉法轮功，法轮大法是正法，你听见没有？华海英似有所悟地答应了。河北省内高官曾派专人找华海英前去调查真伪，华海英将事实和盘托出，最后提出辞职不干了。该文还记述了山东省沂水县高桥镇综治办27岁大学毕业生于长亮因参与迫害法轮功，于2006年清明节前车祸死亡。之后于长亮阴魂附体在镇武装部长张永新媳妇老潘身体上，借老潘的嘴对张永新说：将罗书记、窦镇长和综治办主任王少波叫来，我跟他们说三件事。张永新把这些人叫来后，于长亮借老潘的嘴对他们说：你们这些年也没干点好事，竟整好人迫害法轮功，你们再不悔改就全完了，连我也完了。第二件事，教委院子老椿树上去了一个妖精，将来镇里当官的都得吃他的亏。第三，你们得快送我回家，要不我叫俺娘来闹你们。书记罗某等一行八九个人用救护车把附在老潘身上的于长亮送回老家，于长亮借老潘的嘴给家里人嘱咐了一些家事后，然后回到于长亮的坟地。于长亮又说：罗书记呀，我不能让你们白来，下阵小雨送送你吧。接着天就下了十多分钟的小雨，在场的人一个个头皮发麻，目瞪口呆。接着只见老潘趴在于长亮的坟上说：走啦走啦。过了一会儿，老潘苏醒过来，大家问他刚才发生的事情，他说什么也不知道。他的老公张永新说：我算是服了。他们第二天就把教委院子里那棵老椿树刨了。内蒙古赤峰市610头子杨春月家中连遭厄运，先是儿子车祸丧命，杨春月又死于脑癌。杨春月的妻子在丧子丧夫之痛中哭喊着：老天啊，我们家到底缺了什么德啊。以上这两个故事只是中共独裁统治下无数个家庭悲剧的冰山一角，他们听信中共无神论谎言欺骗，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致使许多法轮功学员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然而这些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最终在迫害法轮功中把自己的家庭迫害倒了，把自己的性命迫害没了。孔子讲：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 危邦不居，乱邦莫入。趋吉避凶是人的本能，愿每一位善良的中国人早日摆脱中共的无神论谎言，使自己高贵的灵魂得到救赎。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九字真言。九字真言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首歌曲的作者讲述了他创作时灵感迸发时的经过。他说，有一天我听到一首钢琴曲法轮大法好，那清澈平和的意境深深感染着我，每个音符都敲击到了我心里，从心灵深处产生了共鸣。我知道那乐曲表达的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晚上练功时，我沉浸在练功的能量场中，内心宁静祥和。就在这时，脑子里有了曲子的旋律，并冒出一个念头，把这首曲子唱出来，录成歌曲。这个念头一出，瞬间感受到了自己身心发生的巨大变化。我突然泪流满面，激动不已。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一遍遍地唱着。我体会到了内心的升华，体会到了我生命世界的欢腾，也体悟到了这九个字的真机。我突然明白，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就是应该同化大法，同化真善人。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九字真言》。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